就这个问题，
就这个问题。
还有我正好我前面有一个朋友哈，他也在问，大概是同样的问题哈。那我也把他的问题大概是看一下，因为这个人我是没有回他了哈。他说呢，如果人在困境哦，不温暖的家庭，如何转化信念变成一个温暖的家？那这个过程跟这个机制要怎么样操控？好，那我先用他的来回答哈。那我们的想法是觉得说，我要去操控这个机制，对不对？所以我没有回答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们从那个赛斯的这个资料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所有的行动力都是来自内在，那我们的意识来自内在，那么意识产生。情绪能量，情绪能量呢，它是放在我们的情绪的底层，然后呢，它是受我们内在所控制的，就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的情绪它是受内在所控制的。那么情绪既然是受到内在所控制的，根本你有一节课他就提到说，你是根本无法控制到你的情绪状态的，你没有办法去告诉自己说，好，我现在不要害羞，我用什么方式都没有办法叫我不要害羞，因为我就害羞。那我今天呢不要难过啊，可以，你可以在暂时上觉得难过，但是事实上你只是把那个窗户关掉而已，事实上里面是在烧火在烧的。所以假如说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个人的看法其实这个动作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按照赛斯的教导，梦境化价值完成他的教导，就是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哈，如果你真的想要有所改变的话，就是先要放松，因为放松才能转移，才能转向。那谈到说是怎么样能够放松，怎么样能够彻底完完全全彻底的放松呢？就是完全接受现在的所有的状况。比如说这样讲，我还没有自信，那就让他没有自信，我跟我的没有自信在一起，好，我就是很孤单，那就跟自己的孤单在一起，承认他，接受他。接受到一个情况，就是你根本就不想离开他，因为除非你完完全全接受你是什么样一个人格的时候，不然你绝对不会放松的，对吧？因为我要把我自己这样讲，我是 A， 那我要移动到 A 点一或点点零零一，那假如说我有移动我 A 的部分到不是 A 的状况，我一定会紧张的，因为我一直在看我有没有在移动，或者是说我的移动会不会产生效果。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会产生一个紧张的感觉。那其实所有的我们的难题、困难或者是痛苦，它其实是因为不接受自己所产生出来的。假设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从小哈被虐待，或者是不被重视，或完全没有自信，假如你完全接受自己是没有自信的人的话，哈，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小老鼠。那假如说你接受你就是小老鼠的话，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担心你是小老鼠的吧？因为你看到敌人你会逃啊，或者是你就接受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假如说你没有一个更好的或更高的标准来让自己必须要去跟随或者去 follow 的话，你就发现一个状况，你完全能够放松。那放松以后会有什么效果会出来啊？一旦放松的时候，你就立刻可以。我们这样讲，我们一旦放松，没有把自己拉扯的时候，你就立刻可以贴近你的感受，你可以完全贴到你的感受上。那感受一旦贴上去的话，一定产生两个效果，一个效果就是内在能量会进来，所以那个能量一进来的话，你就不是原来的你，你就往上拉了。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信息会进来。好，所有的内在，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会进来？那我们就回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你的内在去选择一个让你是一个被虐待或没有自信的家庭的话，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内在所安排的那个位置或者是那一个角色，它不是创造力，不然是什么？它就是创造力。那也就是你当那个角色是最好的，你当那个角色是最好的。现在问题是你怎么跟你的内在的力量合一，然后你把它当创造性的角色，你才能够移动。你看好了，你看真从小就是 很糟糕，他的父母亲爸爸逃掉，对不对？妈妈呢骂他骂的要死，简直就要把他勒死掐死的那个妈妈，对不对？然后恨他把他的阿嬷，为了买他的一个食品，到在街上去买的时候被撞死，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简直是仇恨他嘛。那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真的敏感度就不会拉起来。真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对任何事情他产生极度的敏感。那除了敏感之外呢，他通灵的能力会上升。所以一个人的特质哦，如果你现在是什么状况，这样讲，我有个朋友他们到云南去，然后呢就问那些云南的朋友说，最好吃，现在世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包谷。好，那你长大，你如果赚了很多钱，你要吃什么？包谷。因为他的世界就是包谷是最好吃，他并不知道有什么牛排，他也没有比较过其他的食物。对他来讲，如果你没有比较的东西，你现在的状况就是最好的。像假设说我现在我觉得说我能力很差啦，我很没有自信，那是因为你跟别人比较。如果你不跟别人比较，你怎么去称自己叫没有自信呢？是吧？所以现在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你现在现状它就是内在的创造力。好，那现在的状况它其实是你创造的烂伤，也就是说一开始是以这个东西来当基础的。那如果你能够贴近，你如果完完全全放松的时候，你跟你的内在就会接触。一旦接触以后，如果你愿意去 follow 内在的那个动力跟想法，会回应它变成一种行动，因为能量本身是一个动量，对不对？如果你的能量就是你的情绪状态，你的情绪状态就是你的内在意识，你的内在意识变成情绪状态，情绪状态变成行动，而这个行动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能够造就你。好，那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跟丁山聊天的一个话题。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老鼠会，对不对？好，老鼠会，对不对？你站在最高的人，他什么都不要动，你们去卖啊。那第二层的人也不太需要动，第三层也不太需要动，最后一层在动，对不对？可是最后一层在动，他所收获的钱呢，会不会回馈到第二层？基本第二层，再变基本第三层，再最后往一直往上层，但是每一层都受到他的恩惠，对不对？都得到他的所得到的东西的好处，对不对？那我们的心灵世界就是这样，我们的心灵世界就是这样。好，你的任何好处，你在这个世间上学到的任何知识、经验、情绪感受，你的内在自己有没有完全收获到？有吧？那你的内在收获到，你的再上一层的，你的第二、第三、第四有没有收获到？我问你，一切万有没有收获到？从第一个开始好了，我们从138节所提到的，一切万有本来是什么都没有，对吧？那什么都没有，他为了要表现他自己嘛。所以他想尽办法，没有办法，只好行动下去，对不对？他行动了，所以他存在了，他的存在感被标示出来了，而所有的行动都变成他的经验，对不对？那么行动再继续行动下去呢，像波浪一样继续行动下去，每一个行动都变成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因为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的话，所有的森林，所有这个不管哪个物质世界，哪个纬度的行动都是一切万有的行动，而他因为这些行动的关系，所以他存在，对吧？是不是这样子？那所以假设说我们调回过来就是说，好，这个人他现在是又孤独又被欺负又没有信心，那么我问一个情况，这跟上帝的意思有没有关系？因为他要收获啊，他是老鼠头啊，是不是？他是大老鼠啊。你们每次小老鼠 的痛苦快乐，你们的喜怒哀乐，是不是大老鼠最后都有他的收获？他是大头啊。这是我所写的赛斯思想是这样的，不晓得你们写的是怎样。假如说我们每一层，就是我们在基督教人家也是这样教吧，上帝在你心里，每个人的心里哦，如果在每个人心里，就是他是大老鼠啊，他就是大老鼠。那如果大老鼠有收获，难道他还不关心你吗？所以你今天变成这种状态，难道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大老鼠会允许你吗？这就是我们在说的，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内在创造这样的角色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假如说你做错了，不是你的利益问题，他们的利益问题，对吧？因为是他们要表达才把你出生出来啊。 但如果他们要表达才把你出生出来的话，你做错他们会不会很紧张？他们要不要纠正你？他们要援助你，对不对？为什么要援助你？自私啊，因为他是中老鼠，中大老鼠，所以你如果有收获，他就有收获啊。那你今天放你下来，那你没有收获，那会怎样？最后没办法，就踢你一脚，打你一脚啊，对不对？然后让你身体生病，不然就创造你的逆境啊。好，那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现在是从大小老鼠的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回到个人了哈。个人的情况是我们觉得我们在学赛事思想，对吧？那我们学赛事思想，我们以为啊，大部分的人以为学赛事思想就是所谓的正面思想、正面思考，对不对？我尽量我用我的意念创造实相，但是我们忘了，其实意念，我们一直在谈到说，意念不是你自己能控制的，意念它是属于感受的一部分，感受属于内在的部分，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想要去改变的部分，跟上一层希望你做的部分不一样，你觉得谁会赢？因为上面成因为这第三个两难自己讲过了，自我想要自我的行动，自我去改变内在的行动，这是不可能的，做不到的，这是第三个两难，对不对？那既然不可能的话，那你改变干嘛呢？你改变除了让你自己难过之外，让你觉得你 不如人之外，然后你又把后面那个能量切掉，因为你跟后面那个联系切掉了嘛，你不要那种东西嘛，你切掉后面的资源，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五马分尸，因为你是要这样动的，你的内在已经设定你要这样动，可是你是这样动，那会怎样？会拉扯。我们对力学的这个探讨就很清楚、哦、一个力量往左边，一个力量往右边，结果会怎样？两边都没办法做，是不是？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当我们内心里面突然好空虚、好孤独、不快乐，力量使不出来，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根本不听我们内在的声音，我们觉得那个是不好的。或者是我们觉得那个不值得我花了，你没有跟随那个内在声音。但有一个问题会出来，那哪些是内在声音，哪些是我的声音呢？好，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讨论到这一点。因为既然意识等于能量，能量是动态，是行动力，对不对？能量等于动，等于行动，对不对？这是赛事的规定，不是我说的。能量等于行动，这是等于哦，能量等于行动，因为能量必然要行动，对不对？好，那你觉得你内心里面一直想行动，那是什么？你内心的感受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你一直想动的，而那个想动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内在的意识。那跟随自发性，跟随内在的安排，或跟随内在的动力，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消极的事情，而是非常积极的事情。因为因此你可以全神贯注在你的人生创造上，而且你不会以我现在的状况当作是我必须要去扭转的这个不好的条件，反而你当作是一个你的创造的契机，它其实相反的。那现在的重点是在于，比如说我觉得我因为不好，所以我学了赛事，所以我一直 persuade 我自己，或者一直告诉催眠我自己说我是很行的，我是宇宙的这个主人，我是什么样的哈，那我只要用我的意志力我就可以做到什么，我没有，世界上没有什么我做不到的事情。更严重的就是人是没有限制的，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吗？人是没有限制的，人是不受限制的。是啊，人是没有受限制，他是说整个人类没有受限制，不是说只这个你啊，是不是？真正的限制在哪里？真正的限制在内在啊。假如说你没有限制，那你的内在要你做什么，你不这样做，你看怎样？你试试看啊，对不对？你的内在希望往东走，你偏偏一定要往西走，你会觉得怎样？你天天在做噩梦，天天都在被催逼。就这样子啊，圣经也在讲这种东西啊，不是吗？那所以假设是你内心里面有力量，有一个动态，而你完全不知道这个动态的话，你就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你刚才那种情况，就是到一个情况你会说啊，你其实你是根本没用的东西啊，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了。好，因为那个东西的话，它产生极度的冲突，而且情绪你硬压下来的情绪，它不但不会消失，而且它会
反弹，
而且会长大。哦，会，因为那是关注的方向。那所以怎么做呢？其实赛事的教导是，你一旦放松，哈，你完全放松以后，它就开始可以转移了。那它转移并不是你自己转移哦，它其实是，所以我们在讲的暗示 suggestion。 你透过 suggestion 就是我想要这样，那你把这个感觉往后传，那后面觉得是哎，条件够了，他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因为其实在早期课第二十七节他有提到，那个时候真的突然间到一个程度，突然间莫名其妙写出一个文章叫做物质宇宙是意念建构。各位有没有看过物质宇宙是意念建构的内容？赞了，对不对？你看他是二十六七节就开始写出这种东西出来啊，而且是三个小时完全不停的，然后三个小时之后还继续再补充一些东西，他根本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写出这么好的东西出来，就是简直是一个悟道者去讲出的，而且甚至在你整套到一千课的这个赛事资料当中，几十年下来的东西讲的也是那个东西，可是在二十几节当中他就把那个意念建构那个资料全部写出来，你去看他的东西，他把意识能量各种状态他都剖析的一清二楚，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所以各位你要了解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在学赛事资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怎么样去让自己能够跟内在的信息相通，因为我们一直学到一个东西，一旦桥接上去的能量就会进来，能量进来又同时带来资讯进来，然后因此你可以往上溯，因为你可以往上溯，所以你可以用上面的观点看人世间的事情，所以因此就没有任何的困扰了。好，那其实到二十七节的时候他提到一些困扰，比如说罗的爸爸妈妈对罗的压制很大，而且影响很大，然后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就好像你说的你的朋友那样，对不对？可是赛斯说，你有没有想清楚，我是你爸爸，我曾经是你爸爸，还有呢，你不想有多少个爸爸，你为什么，你如果站在一个上一层的这角度来看的话，你那么多爸爸，你在乎这个小爸爸干嘛呀？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像如果说你在感情上，你有一百个老公，我不是说这一世，是每一次都有老公，对不对？那每一次老公你怎么会在乎这个老公呢？你不会在乎，因为你有一百个各个转世经验时候的老公啊。所以那个部分的话，他说如果你站在上面一层去看现在的状况的话，你会突然有一种哎呀好好笑那种感觉出来，你就不会觉得说我小时候我好惨哦，我怎么样被压，我是没有自信哦。如果你去看早期个人实相本质大概是二十章左右的地方，他有一段他讲的那个东西，你会很震惊。他是说一个孤独孤寂的人，他会用一个很特殊的眼光，很锐利而特殊的眼光看清楚这个世界，而这个眼光是别人看不见的。这是在个人实相本质第二十章，如果你要我可以把那一章找出来给你。那 我看到这张我也很真的很震撼，原来有些人很孤僻或者是很被压制的时候，他看出去的世界的眼光他是很独到的。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所谓的创造性的话，那么难道你的生命过程或你现在的状况它不是创造性吗？那如果它是创造性，你为什么要觉得它必须要改呢？那么如果不改你觉得就很难过吗？其实不是，因为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你创作的基地基础，因为一定有坏处一定有好处的。但是现在问题是，如果你用这个当作基础，你跟你的内在一联系上的话，你就发现那个创作的一个契机是很不一样的。你去看所有伟大的人的前面，像我们的贾伯斯好了，是不是他是好像被收养的嘛，对吧？那我一个朋友他在台湾东南亚地区，他小时候被弃养，然后他的事业做到非常大，他是某某某某工会的会长。所以这个东西，那你看我们的爱迪生好了，他小时候在卖报纸的，对吧？那也是，那像我们的迪士奈的华德迪士奈，他为什么那么喜欢？为什么我们有米老鼠？因为他没钱，然后去租人家的公寓，然后也 没办法去租房间，他就住在人家阁楼上，到处都是老鼠，到处的老鼠，他没事就画那个老鼠，就这样灵感起来的，这是真实故事，对吧？那假如他没有在阁楼上的话，今天我们就没有米老鼠跟 Mickey 跟 Minnie 了，对吗？那就没有今天的 迪士尼乐园，对吗？所以你去思考一下，这些人他之所以会成功，像我们的这个 Microsoft， 对不对？但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在玩那些东西，玩到后来还被退学啊，对不对？然后他去买人家的软体去改一改，变成所谓的那个这个那叫什么MS DOS。好，那其实 MS DOS 比 OS 差很远嘛，人家 OS 比较好嘛，对不对？可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不怎么样，所以他就的品类赠送，就送到后来变成类比逐良比嘛，大家变成用 MS DOS 嘛，所以他才有后来的今天呢，不是吗？所以很多的契机，或者是很多的创造力，或很多的对比，当他拉大的时候，你反而有很好的出手的机会。所以那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你要劝你的朋友的话，就不要再去玩那个就是什么
灌鸡汤，
对，灌鸡汤的那种方式，就是我要用我的意志力哈。问题是你那个意志力的后面不是有很强的一个匮乏的那种感受吗？我们是感受为前提，不是思想为前提，因为思想没有办法去表达你的感受状态嘛。比如说我要很坚强，我很坚强，其实你说要很坚强的时候，你是很弱嘛，是不是？我要很有自信。当你一直要讲很有自信的话，你心里面是没有自信的啊。所以感受才是能量，叫做情绪能量意义单位。那意义单位是这个宇宙物质宇宙的根嘛？所以他现在是必须要从物质宇宙的根下去着手。那要去处理他的情绪状态是，他一旦放松以后，他自然而然他就觉得他的世界不需要改进，那不需要改进就开始有自信了。我不需要变更好。我不需要更好，我不就是很有自信的吗？我不需要更好啊。对，我不需要啊。你不紧张的时候，通常你都很自在，都很自然。你一紧张的话，通常会把事情搞砸，不是这样吗？那我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很好，
对啊。所以它其实是你先要完全接受，完完全全接受你的角色。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如果说你完完全全接受所有你的角色，你的脸如果没有瓜子脸，或者你的头发没有够白够黑，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是脑袋还没有够好，全部都是内在的创造。因为内在会用这样的角色来展现出来，来粉墨登台，然后他又有利益，你觉得他会乱来吗？他不会乱来，因为这是他盈利的工具啊。他所有的人格一旦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他都从他的上面去吸取他的经验，不是吗？这个三个两人自己很简单啊，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换言之就没有你们的出生就没有上帝啊。那上帝怎么来？是你们这些人的经验变成他啊。那你们在做的时候他有没有在场？他都在场啊，不是一个在场，而是所有人都在场啊。我觉得这个概念应该要建立了。所以这个概念一旦建立以后，然后你又了解到说，哦，我有那么多转世，而且我不断在用这个来做练习的时候，你怎么会在乎你的爸爸妈妈到底有没有对你很好，对不对？可现代人是告诉你说，哎呀，父母就应该怎样，当父母的应该怎么仁慈啦，怎么爱孩子啦，然后怎么样教导孩子，其实东西都造成好多的忧郁症啦，对吧？我跟各位讲，你是越高等学府的那种精神病的现象就 越严重。对，真的，现在我们好像今天才在讨论嘛，一些比较有名，尤其是优秀的学府，通常还要看医生，看医生的很多。而且昨天还前天，还有一个大学的，那个大学杜克吗？还是哪个大学的一个心理辅导的主任跳楼自杀。然后这个人好像还是全美的心理学会的联谊会的主席，还是。还是一个 主要人物了、他自己在辅导这些人，但是呢他自己没有办法处理他自己的事情，但是 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我既然是变成现在这样的状态，我就接受他以后，其实你反而用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无需要伪装，无需要去把自己这个吹牛，吹跟自己不一样的状态，你会很舒服，因为你在做你自己，而且不需要伪装自己。你看不起我，那就尽量吧，对啊，我也不需要你看得起啊，对啊。 啊，你觉得我不好，那就尽量吧，我反正就是这种样子，我也没有把我改另外一种样子了。那这样的话就完全没有压力了耶。他完全没有压力并不是颓废，完全没有压力的意思是你反而可以完全接受内在的信息，因为你完全放松，你的心就贴着你自己，那你就贴着内在的内在感官，而内在感官一半就贴了。你看那个与神对话，那个根本认识他人会想，这个人怎么可能写这种东西啦，对不对？他写了几十本的书，本本都是那种经典式那种啊，可以永垂不朽的这个经典，对不对？那这个人怎么有可能啊？他也没有什么哲学系的或者是什么信念还是什么都没有，他怎么？所以真正知识、真正创造是在内在，这赛事一再跟我们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了、啊。那现在问题是我们一旦没有办法放松，就没有办法贴近我们的内在信息。那其实内在呢，内在所有有智慧的、有信息的，或者是能够希望表达对这个物质世界有贡献的这些高灵或者这个森林哈，他们想尽所有的办法在找这个人看可不可以试试看，那个人看可不可以试试看，他们想尽办法希望把他的资料传下来。因为知识跟经验是追着我们跑的，对不对？那些问题是我们没有 ready， 就好像真一旦 ready， 他开始写那个物质宇宙是意念是物质的建构的同时，还是高兴的。台湾话比较难听，不然就是裤子快要 掉下来了。高兴的裤子都要掉下来，哇！你可以写这种东西哦，太厉害了！你的内在感官很好，那还好，那这样我来传赛事资料没有问题的。第二十七节，对啊，对，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愿意贴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如果愿意回到我们自己的感觉，而且真正承认自己的时候，就完全跟自己的这个人格跟行动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家的电被接上了电力公司了，它会直接就进来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信息啊。 OK 还有没有人 要讨论问题？那我也是顺便回答我这个朋友，你要我怎么讲呢？因为你说要这个过程什么机制，要我的话我会跟你讲说你要不要先接受你自己。那其实我真的所读课室大概86本书，那课室的整个教导都在告诉你，你要不要先跟你的感觉先相处再说。你先跟你的感觉相处，他说真正的爆发力会出来，我们说的着火，着火就是最原始的那个火会启动。我们说的内在力量会跟着出来。所以既然是所有的力量都是从内在出来的，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贴我们的心，我们没有办法让内在的信息跟内在力量跟着我们走。那所以所有的纠正都在做这件事情，所有的病症，甚至说80%-90%以上的病症，它都是跟内在的行动力相扭曲，它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把你扭回来。因为什么？因为他也想你，如果老鼠会卖东西他可以有钱啊，你都不卖啊。可以去想想看，有没有像一个最大的那个老鼠会的机构，一切万有就是最大的那一只老鼠啊。
他的意义就是经验，
因为一切万有就从他开始啊，他创造一个，他行动出来以后，他开始在收获那个行动，对不对？那行动会产生新的行动嘛？一生二，那二呢开始生跟三，或者是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对不对？一直演化下去，他为什么这样生？因为他不断用各种角度去探讨、去经验，他就有更多的经验嘛。那谁要去统合这些呢？谁要去编这个秩序呢？当然就是一切万有啊，对啊，而且。你经验过的事情，按照赛斯的说法，只要存在的经验，它就会永远都存在，你也消不掉的。
我补充两个，你刚才讲的这个证据啊，就是你刚才讲他如果纠结的话，他会做噩梦，他这段时间天天做噩梦，他人生中所有最恐怖的事情全在梦里出现，他能想到的最可怕的人全在梦里出现。第二，他掉头发，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完全就是处在焦虑的那种状态。
因为赛斯有提到，身体状况是他能够操作你的最好的方式。你不按照他的意思，他不然他要怎样？最后他就会把你收回去啊。第七册嘛，对不对？
对。
你若不完全不照他的，他跟你这样你这样走，那就把你收回去啊。
你
跟
我做噩梦很好啊。
是啊。
你跟我做噩梦很好啊。
很好。
很好，你要恭喜他。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人，就是你在现实中你没办法排除的那些情绪嘛。他就是梦境就是一个出口。没有，就是好，你刚讲好，让他别那么害怕。
对，他老说服自己嘛，就刚才老师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他越反弹，那个他最后那个被说服的那个自己都已经反弹到都要掀桌的感觉，就是说你不要再跟我讲了，就是已经很就是很厌烦的那种感觉，就他有个自己的意识了，给那个自我去讲，你要有自信啊，你是可以做成的。然后被驯服的那个人就像刚才讲，反弹到最后都压不住，就那个告诉你根本就不行，你不要再骗我了，你根本就不行。然后那个说他不行的那个人很强大，他根本就压不住现在。
所以那个压，就像老师讲的，本身就有问题。
就有问题，对，他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他总想去压住他。对，现在就我回头把这个视频找给他看一下，就觉得他的能量。
对，因为他如果按照能量去走的话，其实我们在上节课有提到，如果水碰到大石头，他不会想要把大石头冲走，他会想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钻，他会绕开。最小阻力点，好，然后再来就是你不可以压他的，就是要全然的自由。全然自由，唯一最全然的自由就是你完全接受所有的东西，就是全然的自由，因为你在一种完全可以做的那种状况，哪个角度都可以做，那就一定可以做，而且不但保持行动，
压不住。
对，我们这里有几个朋友，一个说叉叔好。第二个是查老师好，第三个是查叔早安安，一个是上帝是大老鼠，再来是查老师你好，又能来上老师的课真好，到9:30才接受到网络，所以我们慢了30分钟，然后听老师直播很好，早安，要学会觉察内在，这个过程也是学会修炼生命力表现跟创造力的展现，接受所有发生在你身边的人事物过程，也需要静心完全接受完全放松，是一种考验，大概就是这样。OK，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应该是上到他说呢，这个字眼只在你跟鲁伯的词汇中，不是我的。鲁伯说好吧，我只是想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鲁伯的注解就是说，作为真，真作为赛斯停顿，赛斯不太经常对一个主题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所以他的好奇心被激起来。他说我知道真今天晚上不是在最佳的状况，但是想起来至少有一点被438，对，赛斯要说什么的模糊概念可能是不错的事情，我的确会高兴的晚一点。那其实这里提到说赛斯要讲什么的话，真都会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且通常来讲的话他会得到一个整体的一个信息。那这个部分我之前也解释过给大家听了，就是说他一直在谈到一个东西叫做 concept essence， 也就是说观念的香水 essence， 像那些像 香精那样，就是那种精华液那样，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话，他因为你知道一切万有他经过很多人的转世经验以后，它会慢慢集合成一个浓缩的一个经验，这些浓缩经验它是包 整体是个包装的，而这整体的包装呢， 赛斯要传给我们东西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直接这样给你，他给你的就是，把它分解以后，让你慢慢去了解。可是到一个程度，就是比如这样讲好了，我这个味道已经差不多了以后哈，它可以整个这样过来。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对我们其实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学赛斯资料其实是跟我们一般在学日常的经验是一样的容易的。现在只是说呢，赛斯所讲的东西跟我们在物质世界的经验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改变的是改变这个东西，所以你会觉得哦，不知道在说什么啊，什么叫做观念的精华意啊，啊，是不是做脸啊，还是怎样啊，观念的精华意。那我上次是用一个比喻，就是说好像 APP 对不对，啊，比如说你现在download一个 Pokemon， 然后呢，诶，哪里有 Pokemon 都知道，而且诶，哪条路应该怎么走，啊，诶，它上面都有地图，你走到哪里，前美国不管在哪里，诶，哪里他都知道，甚至哪里有水池他都知道，因为水球可以找到球，啊，因为我们家有人在玩，所以我大概知道一点，啊，那所以那个是不是有那个 Pokemon 的那个软体，啊，是不是你就可以整套整个要怎么玩的全部都在里面，那些小小的东西啊，也许不大啊，也许几 mega 啊，但是有了那个东西以后，你等于是有 GPS 啊，你到哪里都知道在哪里啊。我的意思是说哈，真在传这个资料的时候，他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他知道整个脉络。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应该没有吧。好，比如说 我现在不知道这事情是怎么，但是我对整个事情是 有整个脉络的，这到底是什么经验，啊，比如我从来没有玩过股票，可是我大概知道股票是应该怎么做怎么玩，然后我要怎么往会赢， 你大概是知道的。好，那你跟内在贴近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给你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脉络，因为这是一个内在感官，也就是说你可以，我们可能学了一大堆东西，然后经过消化整理，然后经过长期的淬炼之后，我们才有这个东西的一个整体的概念，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在讲炒菜，你只要跟我炒菜，我只要看过，我只要瞄过了，我只要闻过了，我大概就会做，我真的没有骗你啊，真的可以这样做，因为我对该怎么处理食材，怎么做带什么味道我大概都知道，对不对？那变成我的 essence， 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内在给你的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啊，不需要你很长的时间去学做菜，或者是在累积那经验，不需要，它是整个观念给你的，你就全部都知道了。他，啊，厉害厉害在这一点，有这个东西，现在我们觉得没有，对不对？但是有，现在是有这个东西，而且这是一个内在感官，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珍贵，因为你了解这个的话，当这个东西传得进来或者是接受得到的话，它就是一整个 package。 因为他在罗的经验当中，他一直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好，比如说我在作画，突然间那个进来以后，你知道该怎么做的。你有没有听过很多神童，对不对？他只要看过新加坡一眼，他就可以把新加坡花几个钟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把整个新加坡细细腻的画出来，他有这个能力。或者是他可以把什么派的多少百五百个这个后面的小数点他可以一直抄下来。你怎么做到的啊？那个就是 concept essence， 那就是精华意，就是它整个进化进来的，所以那个不需要，你不需要操练，你也不需要拥有，它就是会有。那有的人说我会弹钢琴，会作曲，会干嘛？那个根本就是整个套装软体啦，整个套装软体啊，对啊，你会做生意，会怎么赚钱？那拍谁套装软体进来的？你跟别人不一样，对啊，你学人家也学不会，因为那个是 essence， 对不对？ 怎么讲话会很好听，然后讲话哎，拍谁那个是套装的？你看丁三跟我讲话就差很远，对不对？我的 essence 就是台湾国语变成变成那个很多想象力的东西会出来。我那天在网络上听过贝尔，突然间想到啊，听歌用别的耳朵听过贝尔。好，那现在他抓到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这个赛事说到多多少少汇集在一起将会有三本书而不是两本。好，那你看书还没写，但他大概知道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势跟发展，所以显然有内在安排。好，那虽然我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月或一周里面完成的，那鲁伯正在走出黑暗时代，好，然后会将会让我们有更多的自由。所以你今天所以 走在黑暗里面，是因为你要从黑暗里面走到光明了，因为不会永远黑暗，在黑暗 的这个夜晚都会有第二天的光明在等你，哦，或者是说在黑暗的地方都会有天上的星星。所以现在是说鲁伯将走出黑暗的时代，所以你的朋友如果他现在的情况是很黑暗的话，哦，那个因为它是个动态，它必然会走向一个光明的情况。那所以当我们的情况，我们出生的条件很不好，哦，它其实是要你用一种走出黑暗的方式让它得到更大的自由。然后将会存在一个晚上特定的对话，我相信有六个人会出席，并且在对话期间很自然的会产生一个项目，并且它会在一个程度上改变你们的生活。所以你看，哦，假如你问你自己说，哎，可是柴老师啊，我呢想要创作，可是我就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啊，啊，我觉得我好像没什么可以做啊，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啊，对不对？那他现在是跟你讲说什么？你们就有突然间有一个六个人在一起啊，然后会产生对话啊，然后对话里面自然会出现一个项目啊，啊，这个项目出现以后会完全改变你们六个人的生活。所以它是什么？内在安排，而且它是什么？一定好的，这样了解吗？你担心那些没有用啊。就像我说，我如果没有自信，就让他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到底的时候，哈，因为你的当黑暗到尽头的时候，光明必然会出现啦。它一定的，它是一定的。你因为没有办法走到底，所以你没有办法出现，你一直在卡在那边。那我觉得。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没有创造力啦，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认他自由，你就要认他自由，他会在整个会议当中突然间得到一个信息，哦，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你突然间得到什么信息，你现在是不知道的。然后在这一次对话中呢，哦，不是通过你或鲁伯，而会进行一次的一个 suggestion， 一个建议，而是其他人带来的建议。所以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比如我跟丁三讲说，哦，我们怎么去推展赛事思想，问题是我也没有他也没有啊。那我们在讨论，突然间跑了一个 mic， 突然这一句话一惊醒讲话中人，不是梦中人，对不对？那突然你那一句话突然间就让我们就，哦，对啊，就应该这样啊。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这样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公司里面常常有，他们在开会开的头昏脑胀，不知道该怎么办，准备说要怎么促销酱油，那正好有一个小妹端茶进来，而且是最没有知识的，就是那种平常的那种服务人员进来了，啊，董事长就开玩笑说，哎，那我们来看看小妹妹怎么说，哎，我如果我们要这个推销酱油，你觉得怎么样才好？小妹妹说，那就改小瓶一点啊，我也每次都没用那么大瓶。哇，这一句话一出来，大家觉得说真的耶，突然觉得说整个那个范围被拉开了，你知道吗？我原来 只要在赛事上就是着手就好了，因为当它是一个比较适当的形式的时候，他们想到其他的促销点或其他方式来处理，哦，甚至于古嘎版的那个可以倒的那个酱油也可以在很多餐厅上面去当人家桌子上的一个酱油品。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必要去担心，你只要让这个事情去运转，因为内在都在关注，你有一个关全部都在关注，你让它运行就好了啊。所以他说， 你们的那个会议很重要哈，但是不是你建议，不是就那个提案哈 ，idea 不是你的，也不是罗，是另外一个人的哈，另外一个人带来的。那么为了一本书的计划哈，将会演变还有其他计划，会存在一个叫海伦娜这样的一个名字到脑海，但很可能这海伦娜不过是连接到参加人的一个女人。好，两个男性其中一个带着手稿，或者是他自己有手稿，这里我不太确定。各位，你看，你去看一个东西，就是说，当我们在这样进行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类现有的自我的智慧去看我应该怎么做。可是如果你让的这个情况继续去演化去变化的时候，然后带着信心的话，因为内在在操作，对不对？他会介入。所以你看他说不是两本是三本，然后不是是你们会有会议，会议里面会有提案，这个提案呢会改变你们一生，可是这个提案不是你提的，也不是他提的，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进来提的，这样了解吗？就是我有的时候你并不知道，我现在 无心摘柳的话，柳会成荫，但是柳会成荫的原因是它已经在整个架构里面的。因为这个架构在现在来讲，赛斯在提的时候，他都只是在看可能性场，而可能性场已经都有了。各位去试想的这个东西，你真的需要担心什么吗？你们只要继续往前走，就有六个人在莫名其妙的人跑来开会。好，开会的时候不是你提的那个 idea， 是别人提的，而且这个提案会改变你们的一生。哎，各位去想想，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耶？那个自我的话，是不是可以放松一点？你知道意思吗？就好像你住在人家的阁楼里面，没有钱，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化老鼠，结果最后变成米老鼠王国。像美国应该算迪士尼系统，应该数一百前一百一定有的吧？啊，而且是全世界最赚钱的一个公司之一嘛。飞机跑到迪士尼乐园附近都要转弯的，因为他不能进去。对啊，你们这些有没有人去迪士尼？哇，现在不得了，那个夜台就好像那个登机口一样，对啊，现在全都变了。我那天去中秋节去迪士尼，刚好同时拍到了 Electronic Parade 跟月亮一起的。Yeah, 你怎么去想象那个时候去 Garage 看到老鼠，然后会到后来翘鼠会那么喜欢去迪士尼？是不是？
你去迪士尼都去干嘛？你去做 rides 吗？
看人也很好啊。
去感受。
去感受。因为听到你好像常，他好像常常去。
有啊，有去。
那我去了三次以后，我就觉得该玩的都玩过。
我不是去完成什么，好不好？不是去玩什么，我去感受它呀。因为能量它是一个场域啊。
感受它。
对。你就算来这边，没有什么读到什么东西，可是你还是会被充电嘛。好，我们继续哈。他说呢，两名男性，一个带手稿，或许是他自己的手稿，这里不确定哈。会面的这个地方呢，包括所有这些还没有确定的，还可能的另外一个女人。虽然这群人是分开的，我相信你们中的三个的啊，三个，等一下，我相信你们认识在场的三个人。至少在这个特定的夜晚之前见过一次面，然后以砖有关要建造什么东西 的建造的一个东西，然后也包括钱跟学习计划。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生，可是赛斯已经把他们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都念出来了，就是你会怎么样，那会怎样，会赚到什么钱，然后哪些人会做，会讲些什么话，然后会触动你，会然后怎样怎样。所以现在重点是我们有好多的互益，好多的快乐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让它发生的，不是吗？ 我们很多 idea， 但是不让它发生。在参加的这些人的家中之一哈，在门前有一柱有一个雕像，或许是一个走廊，然后蹲着一个雕像，短小不高，但是直立的。一个记者，一个家庭主妇，还有一个回一个酒吧的男人。现在这都不是直接的事情，但这些现在存在概率性的事件的强烈分支，而且会发生的哈，在并且在一天之内有三个人与他连接。或许是三月，或许是三月十三号，那这些都是一些解释。然后你对一个人喜欢，远不及积极的其他人，不过他会为你和你在一起，并且比其中的一个女人更加的忠诚。这个女人会为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会与欧洲的密切相关联，所以你的生命的安排根本不可能说由你自己去思考的，对吗？因为他说这里有强烈的、强烈的可能性事件等在前面的。好，我觉得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假如说事情是安排在前面，你是现在是往你已经安排好的路上在走的时候，而且所有的变化，好，你到那边去会碰到什么人，他们会讲什么话，什么话会变成什么东西，然后会怎样怎样。那怎么可能是你必须要去思考的？对啊，但我们的想法是说，我要怎么做，好像是全部在我的控制，其实并不是的。你去看赛事资料，他不是这样在教你的。好，那赛事资料这一堂课到这里差不多了。他说我专心祝福你们，把我最好的想法贡献给我们今天的懒猫鲁伯。那这些有罗的一些注解，他说真在世的非常好的解离，他说他今天晚上不是精力充沛，而是感到难过，甚至可能会继续以这种闲话连欢的方式说上几个小时。上面所说到的对真面对真说到的三本书之一让我们非常意外，我们也没有问，没有人对于 这样的三卷书对真提过暗示等等。但是有些事情值得注意，是来自谭摩斯曼今天给真打的电话，唐姆告诉真关于赛事资料的书实际上已经是必然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就像能够直接到合同一样确定那样的确定。那不但确定，他还给路斯蒙哥玛丽写信，请他写介绍文，好像找张德温写介绍文来。如果他同意，这可能意味着路斯会来这里一趟，大概是很有名的人，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但当时大概是蛮有名的。那唐姆还说呢，路斯如果不行的话，汉斯霍尔这个人会来写序。那普伦蒂斯霍尔想要一个书名做介绍，那他会在假期前再去拜访他们，所以等于是鸭子煮熟的了哈。赛事书一定要出版了，当然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所以438节到这里结束了。那我想给我们的一个 hint 就是说，其实人生不必一定那么确定，因为你的内在都会做很最对你最有利最有效的安排。我觉得这部分请大家稍微看一下了解一下。